OK 啲。弟兄姐妹，下午好，主内平安。哎呀，也是神恩典呢，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眼睛呢，就是有点毛病，所以现在看你们呢，就是看见好像看见在雾里面看见你们一样了。所以如果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呢，就是不是没有礼貌，但是我是不肯定你是谁。不过也是神恩典呢，虽然是这样呢，还是可以有机会能够做神的器皿哈。同时也感谢主，你们来不是听我的，你是来听神跟你们讲话的哈。所以我看不见你们呢也无所谓。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天父，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应许圣灵来了，他也真的来了，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你跟前，愿意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给我们知道这不单是也是理论上的真理，也真正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的。特别是这个题目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对很多人来讲根本不明白的。所以求主能够保守我们这些对一起在你们在你面前思想的时间，给我们有信心，让你更新我们的生命。咱们就是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我现在已经到十月底了，一年差不多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你们还记得吗？今年的主题是学校基督熟练的饼干。如果按理论来讲呢，大家已经有主耶稣基督六分之五的饼干了，对吗？我们就还是一起来学习吧。年初大家也就是一起来看哥罗西书了哈，所以我们主要经文还是在哥罗西书。不过呢，主要我们要探讨基督哥罗西书里面这一个题目，就是怎么用学校的基督的心来彼此饶恕。经文呢，就是刚刚已经读出来了。饶恕这个观念来讲呢，是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观念的，因为呢，饶恕好像很困难的啊，很困难，有些人更不愿意饶恕。但是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饶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可能会更精密一点，更积极一点来面对这一个我们需要饶恕的地方。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已经讲了，我们现在新有主之后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是以弗所书有一句话是很特别的，他是我们死在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但是活过来怎么样活过来呢？还有一句就是补充，他圣经补充来写，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天上不是天空里面，乃是一个属天的领域，所以我们现在呢是肉体在这个犯罪的世界，肉体来这是一个很不理想的地方，但是我们心理里面内在的我呢已经是与基督连在一起，所以呢圣经讲呢，我们只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在天上，因为我们在天上呢，所以我们只需要怎么样，圣经提醒我们又求在上面的事，就不又求在下面的事，这个第二节我们又猜出来了，所以我们很正面的，我们思想的事情呢就不又只是光去看我们周围所看见 很不理想的，受了周围很不理想的想法影响，乃是我们又思想到，从神而来的那些品格，所以是很简单，举个例子，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是那个人，我们不有什么消极，老是想见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呢，犯罪的地方呢，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属于地上的事，不是上面的事， 上面的事情好像耶稣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多思想到，包括我们自己里面，包括我们认识的人，人与人相处很容易呢，就是看别人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与耶稣同复活了，我们现在有耶稣基督跟我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都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看人看自己呢，就有积极一点，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弟兄姐妹生里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作为，我们已经是死了，救我的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新教的人，所以我们跟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更需要不断的渐渐的更新，进入了就是做我们的主的形象，就是我们又学校又效法基督熟练的品格。第十二节里面呢，他就有提到所以你们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十二节，这个就是品格。你不要讲，哎呀，我就是这样的，我这脾气很大的所以这个我从小都是这样的，从小这样的，这个是以前的我，但是现在我们是神的选民了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好，是我们有圣灵同在的，我们的品格就应该好像所谓圣灵的果子里面所表现的就我们应该变成温柔啊、忍耐啊、谦虚啊等等等等其中更重要呢，就是第十三节里面所讲的一起来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跟你有矛盾呢，我就要好好的处理这个世界里面处理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有时弟兄姐妹不明白这点呢，在教会里面呢处理矛盾呢，都是用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处理的就是以前就是我们Milton Keynes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些不同的聚会其中偶尔呢有人就问我你这个查经班，你这个团系某某人来不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来了我就不来了，他不来了我才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否，就是好像按世人这样呢，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好像刚刚也有提过了，刚刚敬拜的时候也有提过这样做根本就像外邦人一样，就是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样呢。我们在主里就不是这样的，如果有如果大家能够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接受，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嘛，都是弟兄姐妹。有一句话，有一个想法呢，对我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跟弟兄姐妹有矛盾呢，我不能逃避这方面的，我不能避开的，因为我早晚都要面对。就是我可能想神，因为我知道的神是很幽默的如果有一个弟兄我特别特别麻烦的，特别讨厌的我就尽量的有什么事情呢避开他，但是不能永远都这样避开的我刚刚讲是我心里面有，我猜神可能很幽默的，如果不断不断的避开的，将来在天堂里面呢，主耶稣预备我的房子呢，就是太隔壁他旁边所以以后呢跑也跑不掉了，不如趁着现在来讲好好的处理大家彼此之间的矛盾所以就是好像这里讲了，如果弟兄姐妹之间有这个嫌隙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能够包容，好好的能够饶恕起码我们是有开始处理是有真正的学习能够彼此能够饶恕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饶恕饶恕人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是饶恕我们也不懂得要靠着主怎么样来饶恕这个彼此饶恕呢 结果世人很难 做得到的、啊、就是我是觉得我对你就你对不起我、啊、所以大世界很多很多争吵、啊、不但是人与人之间，就是民与民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有这样的、啊、你看现在什么以巴的情况就很明显了、啊、不但是在哪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啊、两方面呢在打仗，彼此用很丑恶的事情能够带对方，都是说、啊、就是因为他不对，所以我才这样做、啊、所以因为不饶恕呢，结果带来很大的伤害，其中有很多很多无辜的人呢就是受害、啊、有时小孩子、啊、被杀掉等等等等、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就是对方是对不对的、啊、都是不是真的能够可以用这些方式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对方不对、啊、就是越来越仇恨的心越来越重了、啊、这个恨你知道吗，从创世纪一开始里面、啊啊、圣经也就是讲的、啊、恨就是杀人的、啊、你好像亚伯该隐两兄弟呢、啊、就是因为妒忌变成仇恨，仇恨之后呢就变成杀人了、啊、所以恨没有不能带来平安的、啊、就是他仇恨了，他又报仇了，报仇成功之后呢结果就怎么样呢，只是很大的虚空。所以我们真的有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不是用报仇的方式，乃是用饶恕的方法。新牛主教我们更不一样了，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本来是本来很不一样的，没有什么来往的，我们本来对对方可能有偏见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呢都有很多偏见的、啊、每一个民族都是非常排外的、啊、我们啊、就是、啊、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啊在国内也稍微好一点、啊、就是、啊、只是称非华人为老外、啊、广东人就更差、啊、就是什么洋鬼子、啊、鬼佬、啊、所以根本就把他当作鬼、啊、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完全不认识的为什么把他称为用这节目不好的恐怖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呢、啊、就是但是我们新牛主教就不一样了，我们发觉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特别的创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啊、就是有一个、啊、某位譬如来讲，就是有个日本人得罪牛里，只是一个日本人的，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得罪牛里嘛、啊、所以我们就学习在基督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分我们是什么国籍的，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啊、就好像讲到有彼此饶恕之前呢、啊、前一句就是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一节里面、啊也许我们也一起读吧，在一起并不犯，现在呢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啊、有些人呢就是我选择有这个 identity、啊、有这个身份认同 OK、啊、以前就是性别来讲呢一个男一个女的、啊、现在有很多更复杂的不同的描述了、啊、老实讲这个只是一个少数上的一个认同，真正的我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新牛主教就明白了，我们都是啊、神接纳了我们，我们也接受了神的救恩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是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分、啊、你是老外、啊、还是你不是老外、啊、所以希腊人犹太人、啊啊、你是读书很多的还是读书很小的、啊、你是男你是女、啊、不需要用这方式 来巩固自己、啊、我们的身份认同没有包括这些方面，在主里面我们是只有一个身份，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基督的，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是这样呢，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真的好像学习能彼此接纳、啊、不要容许大家 有矛盾呢把我们分开、啊、又用一个彼此饶恕的方式呢不断的建立我们在主里面的同心。好了，也许容许我能够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饶恕的事情。首先来讲呢，饶恕这个字呢、啊我写出来给你看一看呢， 我就不是表演我的希腊文哈，请你留意这个希腊文前面那个字呢，就是 charis，charis 啊 ，charis 这个字呢，这个字根呢就是 charis，charis 是恩典，恩典，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啊，饶恕呢就是基于恩典的，恩典呢就是白白的。恩典只是不配的，我不能饶恕你，因为你不配。我这个好像是我不能给恩典给你，因为你不配。恩典本身就是不配的。如果你应该有的，就不是恩典，很清楚了。主耶稣也给我们清楚能够知道，就是恩典这个定义来讲，就是不应该有的。而是恩典呢，就是出于真正的爱的，就是神性的爱，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个 agape 亚撒培的爱，就是基于恩典的爱。神爱我们就是他的恩典，不是我们应该得到他的爱的。因为这样呢，这样就是饶恕就是否愿意，我们有没有爱心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爱心呢，就非常能够饶恕的，就非常难了，根本没有办法饶恕的。但是如果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心有主明白了，体验到神的爱，我们也愿意以神的爱去带其他人的话呢，饶恕并不是太困难的，因为神也以恩典待我们。主要是圣经说，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又怎么样饶恕人，我们根本就不配的，但是主还是饶恕了我们，所以主耶稣怎么样可以饶恕我们，神怎么样可以饶恕我们呢，你看看，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好，我们很公义，或是我们很良善，对人非常好，所以主耶稣才为我们死了，不是吗？圣经讲，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了，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是恩典的神，神爱我们就是这个 agape 的爱，本身就是本乎恩典的，所以呢，我们他才会付这么大的代价，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就我们能够得到从他而来的饶恕，所以第一点关于饶恕的就是讲呢，我不是考虑对方应该不应该，得到饶恕。饶恕本身就是恩典的，就是恩典的。这个 OK 了，我先继续讲了。另外一点关于饶恕呢，从圣经里面看饶恕呢，饶恕呢，就是很奇怪，这个字呢也有翻译做放下或是卸下。首先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一起读好吗？这句话是挺有意思的，很明显呢，刚刚已经讲过了，饶恕就是恩典的，所以，就不许，所以，为什么好像，神饶恕我们呢，就是我们有愿意饶恕别人，不然的话呢，好像我们也得不到神的饶恕。这句话其实我心里有主时间很短，一开始我有一点不明白的。明明神的救赎，神的饶恕我 是有颁布恩典的，宽恕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因为我愿意饶恕人，他才能够饶恕我。啊，我想了很久，最后我就明白了，因为呢，我们要得到神的饶恕，只有一个，你可以讲条件吧，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啊，是我们自己愿意饶恕自己。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饶恕自己的话呢，神的饶恕我们都没有用的。这个是一个很，所以你看他犹大跟彼得，其实他们两个都等于出卖主的，啊，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不过一天几个小时之内一连三次能够否认主，啊，彼得之后他非常非常难过，他非常失败 ，OK 啊，但是之后呢？他没有因为这样 就放弃了，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就显现的时候，啊，他跟彼得，啊，跟他在三次能够问他，啊，你爱我吗，啊，彼得知道他不是非常爱他，所以他就回到这过程里面呢也讲得非常非常有保留，啊啊，所以其实希腊文里面呢主耶稣就问彼得，啊，你真的是不是已经是个 agape 了，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为我舍己的这样来爱我呢？彼得就换了一个字，他就是 philos， 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啊，我把你当作朋友，啊，他不敢讲了，好像之前呢 他对耶稣讲所有人离弃你我也不会离弃你，结果呢不够一天呢就上去否定主 OK，啊，但是之后主复活之后呢就是看见彼得就问他，你是不是愿意爱我，你是不是愿意一个舍己的爱来爱我，彼得不敢讲了，他只敢讲了，啊，你知道了 我很愿意做你朋友，啊，第二次也是这样问，第三次呢主耶稣就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啊，做我朋友，啊，他再不问他你是不是愿意一个 agape 的爱来爱我了，啊，彼得有点难过，所以他只是说，主啊，你是什么都知道的，你知道我是很愿意 做你的朋友的，啊，但是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主耶稣有我们看这个片段很费了流很重要的句，就是每一次讲完彼得回应之后呢，主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啊，换句话讲呢，就是主耶稣说，啊，你对不起我，你不认我，但我已经接纳你了，所以我还是愿意使用你，我还是愿意你能够帮我去喂我的羊，一个完全的接纳，一个完全的接纳。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跟彼得 这种饶恕是真正的饶恕，彼得也愿意接受耶稣的饶恕，因为他虽然他明白自己的失败，但是看见耶稣在恩典里面 来饶恕他，他可以接受。相比来讲呢，犹大呢，他做错了，他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结果呢，他就自己去自杀死了。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饶恕之前呢，首先来讲，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接受饶恕？换句话讲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饶恕自己的话呢，我们就很难接受神的饶恕。但是我们自己饶恕自己的意思呢，不是我们觉得我们配的这个饶恕，而是我们明白饶恕是恩典，啊，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既然神是恩典给我，啊，我愿意，因为他是神的嘛，他愿意是恩典给我，我就愿意接受，啊，这样才能够接受到神的饶恕的，啊，真正接受人的饶恕呢，就是因为神在恩典里饶恕了我们，同时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饶恕之后呢，或是因为如果有人得罪我，我真的饶恕他之后呢，我们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好像神一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能够放下了。所以饶恕这个字呢，也有这个放下、这个不同的意思，这个字有另外有两个地方呢，就这个饶恕这个字呢，有不同的翻译的，第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里面呢，这里讲说祷告文里面就是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留人的债。这个免留这个字呢，就等于饶恕这个字。OK 哈，就是这个债我不跟你计较了，免了。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更奇怪的，就是呢，就是讲到哈，这个馒头啊，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里面，他说了哈，这个耶稣受试探之后呢，魔鬼就离了耶稣，离开了了。这个字啊，就个翻译呢，同一个字就是翻译成为饶恕的，所以翻译也包括离开了，离开了这个意思。还有一点呢，就是当耶稣呼叫门徒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四章第二十节里面呢，他就是怎么样？那些门徒呢，就斜留这个网，就是这个渔网哈，就是斜留一个 net 啊，然后就来跟随耶稣。所以饶恕呢，在这里的观念里面呢，就要包括怎么样呢？免了，这个是免了，再不提了啊。就离开了，完全离开了这个观念了。同时呢，就是放下了，卸下了了。换句话讲呢，真正的饶恕呢，就是能够放下的，能够卸下的啊，就不是常常还是不断的能够提出来的，这样呢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 closure。我们真正的饶恕人呢，就不是说好了，我暂时来讲不跟你算账了哈，这个不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好好的愿意这样处理，我真的愿意放下，这个才是真正的饶恕。我们听见有一句话就是 forgive and forget。其实这个就是来自圣经的观念的，主要是饶恕呢，就是好像这样的。在首先来讲，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三节里面，他这样说了：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去饶恕。然后主要然后二十五节里面，在以赛亚书里四十三章二十五节里面就讲到神是怎么样饶恕我们的这个经文也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吧，好吗？Yeah， 所以神饶恕我们，不但是指好感，我饶恕你了，就是这样。他是根本是他逃没了你的罪恶，他已经好像等于。英文就是他叫 forget 了，忘记了所做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我在不纪念，就是 forget 我在不纪念你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好像那我就是觉得神怎么可以忘记呢这个意思是不是呢？就是我要 forget and forget 是怎么样？我要饶恕你，以后呢，你做过这个事情呢，我根本就忘记你了。我要说什么方法呢，把这个从我记忆中能够问出来，这样的，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有事情你受过伤害呢，你很难，特别是有很大的伤害呢，你很难忘记了曾经就发生的事情的。所以这里说忘记呢，不是忘记了这个事实，乃是怎么样？乃是能够放下这个感受。放下这个感受这个才是真正的饶恕。很多时候我们是饶恕，其实这不是真正的饶恕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是真正的饶恕了，你真的能够放下了但是你里面还是耿耿于怀的我也听过一个同工呢，他以前找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做了很小小的事情，但是呢，那个我的同工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就大骂他一顿。但是骂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你这样做是太笨，你真的不能这样做的，你太过分了我已经容忍你 容忍你很久了、你三年前曾经做过我就没有跟你信这样、两年前怎么怎么样、今年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哇整个大堆。所以他是不是真的饶恕呢？表面上好像是，实际上没有，因为他全部呢都是记在他的记事本里面的、都受不了的时候就把它全部搬出来。弟兄姐妹，有时候 夫妻之间呢也非常小心、我们两夫妻之后、就千万不要有这种、有一种、总是记着以前、对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总是耿耿于怀的、是的，这个事情很难忘记，但是我们应该就能够靠出去恩典把这伤害完全放下来了，以至于我们真正的饶恕呢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再爱对方。 OK 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饶恕，就好像主耶稣这样、刚刚我已经讲到主耶稣跟彼得、小小的故事、主耶稣真正饶恕了彼得、他不但是重新捡了他、他甚至上呢他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老实讲啊，如果今天发生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全都人呢三次不认耶稣的话呢、我肯定立刻把他赶去教会、但是你看彼得、他很快就成为教会可以差不多是开放进入教会的领袖、神还就是还是愿意用这个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这个就是真真正正能够把这 closure 这个意思、把这个事情能够可以真是这心灵上里面已经把他饶恕了，再不纪念他了、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真正的忘记、起码我们忘我们就不会了再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些行动 起码也是报复 或许就是我不主动的报复呢，我的希望呢，有些方式能够攻击啊，等等等等，起码我重生都不再不能再不会跟你做朋友了，等等、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能够饶恕呢？刚刚已经讲到饶恕呢，就是真正的饶恕一定有以耶稣的爱来做饶恕的，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彼此饶恕，我们要相信神。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里面这个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非常明白、我们先把它读出来吧。还有这个罗马书十二章，这个、所以这几个经文呢加起来呢就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整个真的不但是表面上的饶恕，而且真的能够把这个情况放下了，把它卸下来交托给神的、第一点来讲呢，我们相信、可能我相信、你这样对我有点不公平 OK、所以不公平的是呢、我们但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神的公义、因为圣经讲呢，圣经讲罗马书里面说你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但是背后呢同时也不是背后同时呢圣经 也就是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我们受了伤害了，但是我们把这个不公平的看待交给神，神会亲自来处理的、如果神的处理才是最公平的，如果我想什么办法报复呢很可能达不到应该有的后果、同时可以有反有相反的更不好更糟糕的事情可以发生、所以我又想到、我能够放下就是因为我不想有更不好的后果、 如果我不饶恕的话，我用自己的方式，有可能最后这些国呢，我自己 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啊，所以我宁可把它交托给神。我相信神他会亲自来处理，啊，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啊，另外一点呢，啊，我也开始尝试用神的眼光来看，啊，神容许 这样 我被委屈，神容许的，啊，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啊，也许神有他的意思呢，因为万事无声效力了嘛，就按神的人的意图嘛，我有好几个圣经班都曾经查过了，尤其是还是在查这个创世纪。创世纪里面呢，你看约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呢，他给他哥哥出卖了，啊，他十哥哥首先又把他杀掉，或是把他放在井里面，他的饿死。最后呢，啊，有时以色列人经过了，他就卖了。卖了去哪边呢？就是做奴隶，啊，所以他做奴隶了，啊，很辛苦，还给他的祖母，能够冤枉他，啊，之后就放在监牢里面了。放在监牢里面，虽然神也祝福他，啊，但是结果呢，他 有希望了，有两个大臣哈，啊，也放在监牢里面呢，他就帮他解梦啊。结果有一个被放出来了，啊，他以为呢，啊，这个人呢，一定会还在。为他平反，但是结果也没有啊，所以前前后后呢，他自从他被哥哥出卖的时候呢，有十几年呢，受了十几年的苦，但是他都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五十章。当时来讲呢，因为雅各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的哥哥就是觉得哈，啊，是可能因为爸爸在的时候呢，啊，他不想爸爸难过啊，才没有对付他们。甚至他爸爸走了哈，啊，肯定呢哈，我就约瑟会找他啊来算账了啊。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为什么约瑟没有这样做呢？啊，如果你是约瑟哈，啊，你的哥哥这样对你哈，啊，你有十几年呢，受了十几年的很大的委屈啊。你会怎么做呢？就是你表面上的饶恕他们，啊，心里面是不是真的饶恕他们呢？哦，你看看约瑟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再读十九节。Yeah。他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他说你们害我是很不对，但是呢，神知道的，啊，所以神反过来了，啊，就用这个情况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啊，所以因为他有这个能够放弃这个情况，所以他能够为法老王能够解梦，啊，同时能够接受这个粮食，不然的话呢，啊，他雅各，啊，他爸爸，啊啊，很多都会被饿死了，啊，差不多约瑟就是这样的，啊，若不是你犯了这个怎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呢，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能够得救，能够、啊，能够 不至于饿死，啊，所以约瑟是懂得从神的眼光来看，啊，所以这样的，啊，他明白神怎么容许了，他就已经真正能够放下，真的能够 close 了，他真的能够完全 不怪他的哥哥了，甚至他的哥哥 也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是不怪他的，啊，但是约瑟反过来能够达到真的饶恕，啊，所以有时候人得罪我们，啊，有时候很亲的人呢，啊，背叛我们呢，是很难受的，啊，但是我们就要尝试呢用神的眼光来看看这个事情，你要相信神是最公义的，啊，神一定会好好的能够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我们能够把它交托给神，啊，这样我们就能够真真正正重新建立这个饶恕。那 我刚刚所讲的完全的饶恕是为了自己的，啊，饶恕不是为了对方的，老实讲，因为一个不饶恕一 如果我不愿意饶恕的话呢，结果不饶恕了带给我很大的伤害。我曾经久不久我回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我们从教会里面呢 有一个姊妹呢，是她的老公呢，其实老公也是选到人的，就是对她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她有个小三，最后呢他们就分手了，就跟这个姊妹分手了。然后每一次我回去呢，我找这个姊妹呢，她就重新讲有关她老公怎么样对她，她是感到非常非常难受，每一次都哭得很厉害，每年都是这样，过了好几年之后都是重复这样。所以后来我 有一次我真的有感动，我就跟她说，姊妹啊，你现在你还是不愿意饶恕你老公，你明白吗？你不饶恕他呢，对他来讲呢，他根本就无所谓了。你饶恕不饶恕呢，对他一点害处都没有。他也很少跟你结束了，所以他现在已经跟哪个新的对象能够结婚了，所以什么事情已经对他来讲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你来讲呢，你还没有达到这个 closure。你 还没有能够把它放下，所以每一次你想起来呢，你心里面就是这么难受，你不能 move on。 所以我就说了，我们一起祷告吧，你真的是愿意的，从心里面说你就饶恕了，你饶恕的方式把它交给神，你不予理会了，神会亲自来处理的，所以很可能过几年之后你发觉了，这个对你来讲也是带来祝福，你现在一直不愿意饶恕他呢，受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很感谢主了，那个姊妹她就愿意了，所以呢之后呢她就释放了很多，她终于能够从这个悲剧当中能够出来，再不受伤害了。所以为什么饶恕是什么重要呢？首先不是为了对方的，就是为了她自己的。这个我是说几年前呢，有一年有圣诞节，有一个男士，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去，因为英国人有很多圣诞节前这个晚上这个平安夜呢都有一个聚会的嘛，他是弹 organ 的哈，所以他就去弹琴的，弹琴之后回家路上呢，有几个 teenager 喝酒喝多了哈，就把他打死了，平安夜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他老婆当时非常非常难过了。后来这个 radio 就我听到就访问这个姊妹，他说你现在感受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很难过，但是呢我已经饶恕了这个几个年轻人，因为他年轻，他可能的他做的是很不对的，但是有可能他们也不知没有想到他所做的是怎么不对的，但是我饶恕他，因为我不饶恕他呢，就对我带来最大的伤害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就饶恕他。OK， 这个就是饶恕的，还有是很重要。你不饶恕之后呢，你自己就把这个过去的事情呢，含蓄，你就增强了你受伤害的时间，可能延长都很久很久的时间。OK，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好，那么你饶恕他哈。但是这几个年轻人呢，他都会被法律审判呢，你是不是希望能够法官轻判他呢？判他们轻一点点的哈。那个妇女就是讲，这个我不能讲，因为公义还是公义，所以我不会因为我饶恕他呢，就希望他受到哪种的刑罚，因为他需要受到刑罚，这个才能够重新给他一个才能够带他 对他们来讲要带来改变。所以这个就是进到我所要分享的最后一个题目，就是饶恕跟复活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所以 Forgiveness 我会单方面来做的，我会选择饶恕，你不接受，你接受不接受是你的问题。 OK 所以但是我可以选择，我为了我的缘故，我可以选择饶恕。但是呢，在主里面彼此饶恕了，就不单是讲我选择饶恕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 我希望呢能够呢都能够重生在主里面彼此接纳，这个真的非常不简单了、啊、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关系，重新和好，重新复合的话呢、啊、这个中间的不对的地方呢就需要处理、啊、这个处理呢不但是为了我的，也为了犯罪的那一位人，因为如果他犯罪 他没有受到应该有的结果呢、啊、他本身来讲呢也很难真的能够接受他自己的 okay,、啊、所以他里面有个 guilt、啊、各方面 都是不能处理的，所以呢饶恕的过程里面呢，如果 有饶恕就重新建立关系的话呢、啊、受害者饶恕可以得到释放了，但是害人的那个也需要呢能够需要面对他自己所做的不好的地方、嗯、所以你看见、啊圣经里面有时、啊、做错事的也是犯罪的人、啊、他首先来讲呢他有些行动、啊、来好像他自己愿意做保强的方式、啊、因为这个他愿意这样做呢也是帮助他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帮助他能够 跟自己也跟其他人能够重新建立关系的、啊嗯、这个撒该的故事呢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了、啊、撒该里面呢、啊、他就认识了耶稣、啊、所以他愿意接受耶稣的饶恕，但是 他在接受的过程里面呢他有一个他主动的行动，不是主要求他的，他是主动的、啊、我们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十九节十九章第八节吧，这个就是他发觉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啊、他就是又愿意为他的罪能够付一点代价、啊、这样呢 他能够比较平安的能够接受到主耶稣、啊、给他的饶恕、啊嗯、还有就是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这个就是与耶稣一起钉死的那个宰 ，OK 哈。他看到耶稣、啊、看见耶稣的爱、啊、然后他就承认真的愿意面对他的罪、啊、他说、啊、我现在这个犯了这个罪被定死在十字架是应当的、啊、但是耶稣他是不应当，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啊、所以他可以看见他了、啊、看见他感受到耶稣、啊、就一个生命得到改变的，所以主耶稣就可以对他说、啊、你今日就会跟我在乐园里面了，你可以得到这个饶恕，不但是主耶稣饶恕他，他也真真正正呢因为他愿意面对他犯罪跟犯罪的结果了，能够得到了从神而来的一个真真正正的完全的饶恕、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啊、神的公义、啊、神的慈爱，我最近常常有劝弟兄姐妹，你不要讲的哈、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那、嗯、我就问一问你、啊啊、你觉得、啊、这句话是对不对？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但我知道这样问你们很聪明的、啊、肯定知道我话里有鬼的、啊、这个神喜爱的是对的，神是公义是对的，但是中间但是这个字呢是有点问题的，因为神的公义是他慈爱的一部分、啊、如果一个人犯罪之后呢、啊、没有付什么代价的，在处理过程里面呢 他不能真真正正的重生跟神建立关系的。如果他得罪了一个人，他好像没有什么行动，他里面的他就没有不真正能够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神的慈爱的一部分呢，就是神的愿意的做错事的人能够好好的面对他做错的事，等他真正能够认罪，甚至上又自己能够为他的罪付上一点点代价。我想大家小心来读一读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这个经文，因为是很我觉得很特别的经文。OK， 我们一起来读吧。耶和华很明显就觉得耶和华很慈爱的那我们继续看耶和华是怎么慈爱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最后那一句呢？突然之间怎么讲啊？他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中间里面没有什么连贯词的，他没有讲但是也是都没有的，因为后面那个呢，也就是他前面的一部分，神是恩典和慈爱的，所以他就万不以罪为无罪。因为人没有好的处理罪的问题的话呢，他的人生是非常糟糕的。OK 哈，表面上好像神愿意饶恕他，他很难真正得到神的饶恕的。不是神不愿意饶恕，他自己很难接受。所以呢，一个慈爱的神一定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当然呢，对受害者呢，因为犯罪也有受害者的，一个慈爱的神也是要关心他们。一个糊里糊涂的法官随随便便的轻判一些罪犯的，这个不是慈爱，这个就是他不公义。所以一个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神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饶恕跟复活的时候，也包括了能够愿意给他有机会真真正正的能够面对他做错的事情，真真正正能够学习怎么样能够悔改，也可能包括了为了他以前所犯的罪呢付一点点代价。这个也就是神他办事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方式。我们很感谢主。OK 了，今天我跟他分享的已经差不多了。可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能够领会，因为真的有好的思想的，我拥有很多时间也明白这个饶恕其实心经有讲也不是太困难的，但是我们真正要面对饶恕呢，是需要好好的依靠神，好好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出他的启发的。我们就祷告吧。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从你的话语里面讲得这么清楚可能我有时候我们从心理学从很多方面都没有都不一定能够学习到我们也感谢赞美你所以求神你亲自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怎么样在主里能够彼此能够饶恕不首先呢，能够我们有时事情不有用不有饶恕的心能够毁坏我们的生命，同时我们也可以真真正正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重新跟你建立关系，以致我们在基督里面真的能够彼此饶恕，真的能够建立一个充满着主里的爱的一个在主里面的大家庭。所以一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求主你现在对我们讲话。如果有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甚至是某一个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还是不是真正愿意饶恕他的，而是我们没有真正饶恕他的，现在我们就祈求，求主你就给力量我们，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真正自己能够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你的恩典的爱里面，能够饶恕，能够接纳。 也帮助那个犯错的人都能够愿意处理他做错的行为，以及我们大家之间都能够重新建立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了，我请你们韩继兴戏班帮我们的帮我带了，好，谢谢。
好，那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主的爱如金》，这也是为牧师特意。